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安。
十二月是庆祝圣诞的季节，因为耶稣降生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也是人类历史中独一无二的事件。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已经开始，神的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把蛇的头，要踩住蛇的头，这个应许就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到世上成就了。所以环绕着耶稣的诞生，有许多奇特的现象记载在圣经里面，也是我们津津乐道的，包括神的使者向已经定亲但还没有嫁过去的玛利亚显现，告诉他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要使他受孕。神的使者也向约瑟显现，告诉他说，虽然玛利亚有了身孕，你要把她娶过来，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到了约瑟带着玛利亚在马槽里面，耶稣诞生的那天晚上，有众天使向旷野里的牧羊人显现，宣告在大卫的城里，人类的君王终于来临了。奇特的现象让我们信的人在圣诞节常常津津乐道。但是神作为的伟大跟奇妙，不只是在那天晚上显明出来，一直都在那里。特别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因为上帝在人间的作为是环环相扣，一点差错都没有。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写起的。如果说这个十字架来代表公元这个前后的交叉点，就是我们现在来以耶稣的诞生的日期来分的话，早在这个时间之前，亚伯拉罕开始，上帝的作为就已经开始了，一直都没有停掉，环环相扣，一点差错都不可以有。如果你去看路加的家谱的话，那路加的家谱就更壮观了，因为路加的家谱是从亚当就开始写起的，从亚当开始，上帝的作为环环相扣，一点差错都不可以有。所以今天读的这一段不是人间的常情而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但以撒要得一个妻子，还必须得一个对的妻子，必须得一个特定的妻子。难怪创世纪二十四章是创世纪里面最长的一章。神的应许，人怎么样领受？人怎么辨别神的应许成就？人怎么领受？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你的众儿女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敬拜。不但我们要献上敬拜，我们要坦诚的来表明我们的需要。凡是属你儿子的，已经是得了应许的蒙恩之人，但同时我们也在等候那应许完全成就的时刻。亲爱的父啊，你知道我们人心的渴望，你知道我们这些已经得了应许也在等候的人心中所产生的张力，我们就来到父的面前，扬起我们的头来仰望你。愿父你用你的面光照我们，愿耶稣基督他的面光照我们， 让我们体会神诚实慈爱的对待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一个已经得了应许还在等候的时刻，我们这群人如何靠着你的恩典，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由光明入光明。亲爱的父，我们敬拜你，来到你的面前，一切都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也把我们的颂赞与爱戴奉献在耶稣的面前。我们这样子祷告，奉神爱子耶稣的名，阿们。上帝的应许在创世纪二十四章这里面看到的第一个特点是，上帝所应许的是珍贵的，是贵重的，是无价的，是特定的。这个特定的现象在第一节里面两个字表达出来，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向来这两个字一向都是如此，而的确是这个样子的。自从耶和华拣选了亚伯拉罕，自从耶和华给了他应许之后，向来上帝都是在赐福给他的，一直赐福给他。第十二章第十节，第十二章是耶和华把亚伯拉罕从米索波大米呼召出来，第十二章第十节马上就讲到那个时候因为饥荒，所以亚伯拉罕带着妻子到了埃及，到了埃及没想到法老看上了亚伯拉罕的老婆，所以要把亚伯拉罕的老婆据为己有。亚伯拉罕害怕，在人家的国土里面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结果耶和华出面来阻止了这件事情。不但这一件事情一次，不但亚伯拉罕遇到这样的情况心里面害怕，当人家问他说这个是谁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妹子，这样的错误，这样子的软弱还不只是一次。到了创世纪第二十章的时候，亚比米勒又看上了撒拉，第二次他显出他里面的懦弱，他显出他里面的无力。老婆漂亮危险啊，创世纪第十三章讲到耶和华金银牲畜都赏赐给亚伯拉罕，多到一个地步，他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跟他的侄儿罗德一同在草原里面，所以两人就分了家。讲到他的金银牲畜极多，然后到了第十四章那里讲到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那里面讲到说因为征战的缘故，就把他的侄儿罗德也都带走了，也都抢走了。当亚伯拉罕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一个没有什么特别训练的一个人，居然组织了一个突击队，就硬去把罗德还有原来掳去的东西，还有这些王已经掳去的东西都抢回来了。所以你看他金银牲口又多起来了。向来的确是如此，但是当向来这两个字一用的时候，后面就不是惊叹号，后面我们每一次讲到向来的时候，哎呀，我家那个孩子向来是很乖的。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说我们家孩子向来是很乖的吗？因为后面就有一个什么？怎么？意思就是一个小小的问号，他向来是很乖的啊。我们教会里面许多这些 teenager 的父母都有这种感觉，我的孩子向来很 sweet， 意思就是现在怎么样？不那么 sweet 了。如果你去看二十四章的前后文的话，你就发现这一个上帝向来一直都祝福我的，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因为二十三章那里记载撒拉去世，二十五章马上也就记载亚伯拉罕去世了。耶和华给了这么多眼见的祝福，向来是赐福我，但是以撒还没有娶妻，那耶和华应许的后裔比天上的星比海边的沙都要多，
在哪里呢？
娶妻有什么难呢？有金有银，牲畜多到那么多的地步，不需要费劲去娶妻的，很多人都乐意嫁的。娶妻有那么难吗？周围找都可以吗？第三节，绝对不可以。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珍贵的，是特定的，是不能够人随意轻易来取代的。亚伯拉罕试过两次，他试过两次，当应许还没有成就之前，当他的手伸出来，当上帝说我会给你，他听着信的时候手就伸出来，之后还没有拿到之前，他说哎呀怎么办，没有拿到，换个东西把手收回来，表示自己拿到了吧，满足一下自己心里面那种等候的焦躁。他试过两次，两次都没有成功。第一次是他说我家里面那个以利以谢，那一个按照我们不知道以利以谢到底是他家中的什么样的人，圣经上说是大马色人，是承受产业的。耶和华就是他吗？耶和华跟他说，这个人根本不是你的后裔。这是他试的第一次。他试的第二次是他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上帝的应许是珍贵的，是特定的，是人不能够随意轻易取代的。上帝所应许的是超过我们够得到的范围的，是我们的手伸出来之后好像怎么还没有得到，哎呀我的手还可以用别的东西来取代，我用左手拿另外一个东西放在右手上，让我感觉到我拿到了吧。上帝的应许的贵重特定是超越我们够得到的范围，所以一个已经被神这样子祝福的人，在他人生这一个时刻，亚伯拉罕年纪老迈，耶和华向来在一切的事上赐福给他。这时候他说 What's next? 下面是什么呢？ Is this all? 难道现在这一切所有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吗？亚伯拉罕心里面知道不是这样子，他知道神的应许，那一个贵重的特定的应许是超越他现在已经体会到经历到感受到的。 What's next? 接下来是什么？ Is this all? 难道这就是一切吗？就连旷世奇才贾布斯都有这样子的感慨，就连苹果公司这一位旷世奇才，在他被替他写自传的人访谈的录音录影当中都有这样子的感叹。贾布斯并不是用 Is this all? 他不是这样子，他说 What is the point? 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有了这么多 What is the point? Is this all? 神应许人的那一个应许的贵重珍贵特定是超过人力能够够得到的范围，只有神能够成全，而他一定会成全。而神 应许的信实，他信实的去成就这个应许，使人自由。这是第二点。第一点，上帝的应许是珍贵的，是特定的，不是我们用任何的力量能够去取代的、替换的。第二点，上帝应许的信实给人自由。这是在第三节到第九节亚伯拉罕跟仆人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三节到第四节，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这是亚伯拉罕对仆人的要求，给他一个任务，不但给他任务，而且叫仆人起誓，绝对不可以给以撒娶一个迦南本地的女子为妻。万一这个任务在亚伯拉罕生前不能达成的话，他要这个仆人起誓，绝对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一定要回亚伯拉罕的本家把一个女子娶过来。而这个启示是带着一个动作的，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这个放在大腿底下，我们中文的翻译可能不是那么的传神，有时候我们天气冷了坐在椅子上就把手放在腿底下暖暖我们的手。这一个特定的部位，如果把它翻译得更传神的话，可能应该翻译成腰胯之下，也就是说是人两个大腿交叉的部位。我想我讲到这里就够了，特别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有，这是一个要命的事情。在创世纪里面还有一次，有一个人要求另外一个人起誓，用同样的要求，那是雅各在临死之前要求约瑟绝对不可以让雅各被埋在埃及，他要求约瑟把手放在雅各的腰胯之下发这个誓。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这是一个要命的举动。然后告诉这个仆人这个任务的内容，你绝对不可以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第五节，这仆人就问问题了，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仆人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必须 is it necessary 是不是有必要我把你的儿子带回米索伯大米去？这个问题表示这个仆人心里面没有什么把握，他对这个任务没有什么把握，万一找不到任何的女子愿意，这个仆人代表主人跑到几百里之外，迦南地离米索不大米是几百英里之外，按照当时的交通的方式要走一个月以上才能够走到那里，那是那带着骆驼，这些骑着骆驼，这是一个最快速，每一天可以走最多时间的都要走几个一个月以上，我去那里去哪里找呢？又没有什么 christiandating.com， 没有这些，我去哪里找呢？我找到人，人说你是给谁来娶亲，又看不到那个对象，万一找不到任何愿意的呢？万一找到了他不肯离乡背井呢？他不肯离开自己的家乡几百英里之外，
主人啊，主人啊，有没有什么权宜之计呢？主人啊，主人啊，我能变通到什么程度呢？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你告诉我，绝对不许娶这迦南本地的女子为妻。我有没有变通之计，把她带到你的夫家？
第六节，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哪里去，
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这是亚伯拉罕讲的话。
为什么不可以？因为耶和华曾经对着我启示过，他给我的应许一定会成就。耶和华曾经以他自己本身作为一个条件，向我委身，向我启示，给我的应许一定会成就。
耶和华曾经带领我，他一向向来祝福我，不但如此，他曾经对我启示，要赐迦南给我的后裔，所以你绝对不能够带我的儿子走回头路，绝对不能带他回米索不达尼。
哇，两难之间，又不可以在这里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因为诺亚从方舟出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迦南是受咒诅的，闪族是被祝福的，然后现在又不能够回头路到米索波达米去，两难之间，答案在哪里？亚伯拉罕说，我知道答案在哪里，因为耶和华启示过，
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然后接下去亚伯拉罕就说了，他必差遣使者从你面前，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
因为上帝向来祝福我，而且他还曾经对我亲自启示过，所以我知道他一定会差一个使者在你的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到这里一切都可以看到，是一个人对上帝的信实，他里面那种表达。接下来第八节就很奇怪了，既然有这样子的把握，既然有这样子的肯定，既然亚伯拉罕有这样子的委身，
第八节，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
这是亚伯拉罕的心胸，这是一个属灵的人的胸襟，没有说恐吓的话，没有说威逼的话，没有胁迫，没有强硬，甚至于连责骂都没有。哎呀，你怎么这么小心呢？你跟着我这么多年，你是我仆人中最老的一个，你看过一次又一次的见证，你怎么这么小心呢？没有，一句这样的话都没有。
我是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
这是亚伯拉罕的胸襟，这是一个属灵人的胸襟。他一方面自己本身坚持耶和华是信实的，所以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个不可妥协的信任与顺服，
但另一方面
他承认人性有的缺陷，他承认人可能的选择，他不把不能承担的后果与担子加在这个仆人的身上。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自由，这是千古以来属神的人都在挣扎的事情。神学的著作讨论这个问题，甚至于宗派的分裂，这个宗派跟那个宗派彼此对彼此所在这方面的看法解释产生的不能够在一起再成为同一个教会的现象。上帝信实的应许跟人自由的选择，神应许的信实是给人自由的。当你发现这一个属灵胸襟的人，他是给别人自由，他是给他的仆人自由。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负面的例子，非常凄惨。70年代的 Jim Jones， 有人知道的话，就是在70年代的有一个人呼召了一群人跟随他，后来把这一群人带到一个地方，盖了一个 Jones Town，最后将近1000人或是被强迫，或是被骗，或是在枪口之下被逼，将近1000人包括小孩子饮毒而死亡。90年代的 David Koresh 大卫营，将近100个人在 Waco Texas 的那个房子里面，在他们所盖的 David's Camp 大卫的营寨里面被烧死。我不知道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被奴役的这种性情，所以遇到有些人用那种威逼威迫强迫的，他就说哎呀这个人很有本事，反倒是把一些真理传讲让人自己里面醒察的，他们却认不出来，认不出属灵的胸襟。对于上帝应许的信实是给人自由的，但是这个自由却有另外一个方向很奇妙的表达，这是今天要讲的第三点。神应许之成就，人要尽责任的去领受。自由并不是不尽责任，神应许的成就，人要尽责任的去领受。这是从12节到27节这里所记载的。这个仆人终于到了米索波大米，几十天的行程，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地图，也没有 GPS， 连走连问，看着看，白天看着太阳的位置，晚上有时候如果不走的话，走的话也看看星星的位置，往这个北方走，往周北方走，终于到了米索波大米。他也不知道他到了那个城叫什么，他不知道那个城的名字，不像我们今天开车，你在离纽约市50英里之外就已经看到 New York City 的 sign 了，对不对？你如果走这个 turnpike 的话，他会说 New York City 你往那边去，古时候什么标识都没有。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就祷告了，这是仆人的祷告，12节到第14节。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他恳求耶和华施恩。这个仆人的祷告也的确很谦卑，他说你把这个恩惠施给我的主人，因为你对他向来赐福给他，因为你曾经亲自对他起誓，你向他施恩吧。但是你向他施恩的内容，包括这个应许成就里面，你让我遇见 一个好机会。他祈求上帝给他一个带领，给他一个好机会，他求一个印证。这印证是在第十三节，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弟兄姐妹啊，这个印证很危险呢。如果来一个五十几岁的欧巴桑，然后这个仆人要求了，这五十几岁的欧巴桑腰围四十英寸的，他就把他带回去做他主人的儿子的妻。为什么求这样子的印证？为什么用这样子的现象来生？比如说主啊，你的应许的成就是这个现象来表达。我若跟那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不料在他还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女子出现了，不但不是一个腰围四十几寸五十岁的欧巴桑，长得非常的美妙，而且还是一个守规矩的女孩子，是一个处女，没有任何人亲近过，年幼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子。仆人跟她要求，跟利百加说，请你给我水喝。利百加急忙拿下水瓶来拖在水上给她喝，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为什么求这个现象？这个女子不但愿意给一个陌生人喝水，是一个乐意助人的，哎呀，我们说这个品德好，而且她主动的提出替骆驼打水。你看出来这个女孩子是一个体恤人的，她不需要等你问，她就说，哎呀，我也给你个骆驼打水吧。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样都觉得很好，对不对？她体恤人，她很周到。各位弟兄姐妹啊，如果你知道当时的背景，你就发现还不只是如此。一匹长途跋涉干渴的骆驼，平均可以一口气喝20-30加仑的水，20-30加仑的水。请问那里跪在那里几匹骆驼？10匹骆驼，一批喝20-30加仑，一共要喝200多-300多加仑的水。一加仑的水英镑是8磅，你把250加仑乘以8磅的话，是2000英镑，是1000公斤，是1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上货下货一公吨的东西？换句话讲，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一个体格怎么样健壮的女子，还不只是重量的问题。创世纪的作者费心思要我们看到利百加在那里的动作。第十六节说，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这个作者很清楚的要让你看到当时的现象，他说他下到井旁又上来，因为那个时候的井有些水井在水井的周围之外2-3公尺半径，挖低把那个地挖得更低，好造成一个圆圈。为什么呢？
为的是让牲口动物自己没有办法靠近这一口井，因为是一个凹下去的一个凸凹的地，凹下去的地，为了维持那个井周围的什么干净跟清洁，人弄了几个阶梯可以下去，下去又上来。那个时候打井的水平，一个水平大概是2加仑到3加仑，200多加仑的水，这个年轻的女孩跑下跑上要跑几次？要摆70-80次。黄金王这个仆人在那里看，又漂亮又年轻，又乐意助人，又体恤人，又殷勤又遮道，不但如此，胳膊有力，腿有劲儿。这样的女子不也是一个到远方为人的妻的好人选吗？神的应许，神的信实，神的带领，神应许的成就，不排除人应当尽责任的判断与省察。这个仆人所求的好机会，不是一个盲目的好机会，不是一个瞎碰的好机会，不像是现今有一些男子也想娶太太，也到主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之后也向主寻求一个好机会，然后就真的遇见了一个女子，邀约出去几次之后越看越顺眼，心里面实在觉得舒服，所以有一天就带他到了一个餐厅那里，在点着蜡烛的一个情况之下，鼓起勇气握住了那个女孩子的手，这手一握不得了啊，柔弱无骨，而且指尖的光滑表示丝毫没有一点做家事的痕迹，握着这样的一双手问问题了，你愿不愿意跟我成家做一个贤妻良母？哎呀，人家姑娘不回答的，人家只是把眼睛抬起来看你一眼，这就够了。无声胜有声这五个字就是为此时写的，上帝的应许就这样子成就了。六个月后结了婚，回到家发现家里面乱七八糟，什么事都没人做，就问这姑娘，你不是答应我做贤妻吗？对呀，我向来立志要做个闲的不干事的妻子啊。隔了六个月怀孕了，哎呀，你要知道这个母性的荷尔蒙一发动之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对不对？哎呀，这下子这个突破要来了。结果生了孩子之后回到家，发现这孩子已经哭嗓了哑子，这姑娘根本不管他，你不是说要做良母吗？对呀，我一直都是想做一个凉快的妈妈。有些人跟主祷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仆人求的是一个可以嫁到远方做妻子的好人选。我请问你，林黛玉可以嫁到多远去？神应许的成就，人要尽责任的去领受。所以第21节，这个仆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是他通达的道路没有。他看着这个女孩子，又年轻又漂亮，胳膊有力，腿有劲儿，乐意助人，殷勤周到，体恤人，但是他仍然在想说，哎呀，主啊主啊，这都已经看在眼前了。等到骆驼喝足了，等到利百加已经从底楼跑到50层以上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跑上跑下跑80次，大概可以上50层的楼了。他拿出金镯，拿出金环，谢谢他，问他说，你是谁家的女子？利百加说，我是拿赫的儿子的女儿。第26节，这个仆人
就低头下拜。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理信仰的奥秘，这是一个保罗在罗马书说我们是因信以至于信， from faith to faith， 我们是从信到信，我们是从一个带着某一种的迟疑某一种的胆怯的信，一直到那更荣耀的信，他就低头下拜。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一个真实信仰的奇妙，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他不但辨认神应许的成就，尽责谨慎，到了27节之后还是如此，还是谨慎，还是认真，还是小心翼翼。所以当他到了利百家的 家庭之后，向利百家的家人提亲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充满了智慧，有技巧。他只口不提亚伯拉罕说要给自己儿子娶亲，绝对不可以回到本家了。他不至于造成利百家的家人说：“哎呀，你的主人怎么这么自大的那种错觉。”小心翼翼、谨慎、敏锐。而到了第二天，当利百家的家人说：“我们决定让女儿嫁到远方去，但是你可不可以让她再给我们在家再住一段时间”的时候，这个仆人却非常机敏的说：“我马上就要动身。”这样子吧，问问你们自己的女儿。换句话讲，他丝毫没有那种煮熟的鸭子怎么可能还飞上天的那种错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的信仰是这样子，我们信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以为煮熟的鸭子不会飞上天的。我们已经失去那种小心翼翼、谨慎、警醒、敬畏的情怀。我们已经不知道保罗为什么说，你们是要带着恐惧、战惊的心、小心翼翼的心，做成你得救的功夫。上帝的应许是珍贵的，是特定的，是没有人用任何的方式能够替换的。上帝的应许的信实是给人自由，但上帝应许的成就是要人尽责任、尽本分的去领受。我们庆祝圣诞，整个圣诞的故事，耶稣的降世、传道、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神赐给人珍贵的应许，没有任何可以替换的。天上地下除了他的名之外别无拯救。上帝应许的信使给人自由，但人要尽责任的去领受。我们一起祷告。今天虽然不是布道会，我还是问一下，今天早上若是在我们当中有人愿意领受神在基督耶稣里那特定的珍贵的应许，愿意相信的，你现在可以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请放下。三位还有没有？楼上有没有？除了刚才举手的几位，还有没有人愿意领受？ 请放下，谢谢。问我们当中已经信的人，你愿意主再一次把那恐惧战惊的心放在你心里的，举手。谢谢，请放下。阿爸父，谢谢你，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等候你的应许，也唯有你赐给我们这些人住在我们生命中，知道我们所说过所做过的一切的事情，却仍然乐意以我们的身体为他的殿的圣灵来成就。我们就带着感恩的爱戴来向你仰望，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你下拜，说耶和华，耶和华万有的主宰，耶稣基督圣灵三一的真神，你的名我要颂赞直到永远，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与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